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在无锡北郊的惠山新城雁桥西高山路，有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前村，占地面积只有50多亩，却保留着百年钟楼、百年击鼓仓、胡氏蒙学堂等99处明清的古建筑遗存，因而被文博界誉为乡村建筑露天博物馆。然而正是这个普通的小村落，却是中国现存的首个引入现代规划理念设计的乡村，孕育出了胡一修、胡雨人、胡敦富、胡明富、胡刚富等近100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者，诞生了中国第一座乡村图书馆、第一座乡村公园、第一个英语操场、第一个哈佛大学数学博士以及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等，被誉为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的摇篮、华夏科教文化第一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村前胡氏三杰。村前村村民大多姓胡，其先祖为北宋著名理学家胡瑗，取名村前隐含村前村前样样在前的激励之意。胡氏公协的创办人是胡一修、胡雨人兄弟俩。1902年正月，胡雨人考察日本回国后不久，与兄一起借胡氏义庄试办天寿乡公学，视为胡氏公学之始。在其父胡和梅的支持下，兄弟俩不仅共同创办了胡氏公立蒙学堂，后改为胡氏公学，还在尤家淡设立师范传习所以培养师资。在胡氏父子的倡导下，周边地区纷纷办起了新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胡氏公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尤其是在义务教育、分科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及无锡女学等方面的探索，堪为中国现代教育的雏形。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公立学堂大都设在城镇，乡村众多学子无处就读，胡雨人及民众所急，奔走疾呼，举全家之财力兴建学堂。而且胡氏公立蒙学堂从办学起就实施义务教学制度，堪称中国义务教育第一人。在教学方法上， 胡宇仁首创了单级独教的复式教育方法，这在当时的中国独无仅有，视为分科教育第一人。胡宇仁还捐出自家藏书，在村前设立天上市图书馆，并发动亲朋好友赠书。图书馆藏书全盛时候拥有书籍10万余册，据专家考证，视为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在办学过程中，胡宇仁考虑到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在胡氏工学内开设了蚕种厂、小化工厂，培育蚕种，制造牙膏、汽水、肥皂等。学生学会了这些技艺之后，就为以后就业服务社会打好了基础，是为开创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先河。为了冲破封建束缚，胡氏公学还把原来女童就读的家塾扩充为公学女子部，视为无锡女学之始。胡宇仁一生殚精竭虑，节节以求，身体力行，力图实现科教兴邦的梦想。1899年中秀才之后，入南洋公学，即入日本弘文文学院师范科。1902年回国，与父兄在家乡创办胡氏公学和师范传习所。1909年应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教务长，1913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次年南下任江阴南京中学校长。1918年应荣德生之邀回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并且任第一任校长。时人这样评价胡宇仁：清末明初，曾在江南近沪铁路沿线县市城镇先后首创中学10余所，学风纯良，誉满全省，家乡父老每一提及，莫不屈指推崇称道。
树阴无风藏魔鬼，野雀啄食落园庭。一盏红旗逐云起，半口破钟声嘶铃。少年不知春日短，须将艳阳回周公。忽如长梦惊醒时，独留两手不空空。 春阴心知冬林雪，夏听蝉鸣秋落叶，花里无枝吹梦人，恍然一过而离年。
如果说胡一休、胡宇人兄弟俩创办的胡氏公学开天辟地，创新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模式，那么晚一辈的胡氏三杰则堪称中国近代追逐强国梦的先行者。1897年10月，胡敦富作为家族长孙被送入南洋公学，师从吴志辉与蔡元培。1907年，胡敦富赴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同时兼习文理多科，仅两年的时间就学完了规定课程的学分，顺利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11年1月，清政府批准成立清华学堂，胡敦富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第一任教务长。1911年初夏，在清华学堂任教的十位中国教员胡敦富一起成立立达学社，以研究学术、兴办学校为职志。胡敦富当选为立达学社社长。不久，因胡敦富与美籍教员的教学主张发生了分歧，美国公使进行干预，胡敦富是年秋天离开清华回到上海。十月，辛亥革命爆发，立达学社社员也纷纷南下，到达上海与胡敦富会合，遂酝酿由立达学社创办一所独立自主的学校，取名大同，公推胡敦富为首任校长。大同起初招收学员仅91人，至1948年教学设备一应俱全，并创建我国最早的物理实验室，名师荟萃，学子云集，大学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700名，中学部拥有2500多名，隐居沪上榜首，为创办时50倍，史上就有北南开、南大同之美誉。由胡敦富创办的大同大学则先后走出了39名两院院士，成为了各个领域宗师级的人物。胡敦富的大弟弟胡明富生于1891年，出生时不足7月，所以年幼时身体异常弱小，但是胡明富凭着天赋和努力发奋读书，于1910年9月如愿来到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攻读数理课程。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胡明富和赵元任等中国留学生怀着对中国美好未来的追求，成立了对中国科学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国最大的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1917年，胡明富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其论文也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广泛注目，被近代数学史学家们视为中国现代数学真正开始的标志。回国后，胡明富受到不少大学的聘书，其中以北京大学最为诚恳，但是都被他婉言谢绝。在美国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将其兄胡敦富主持的上海大同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的学府，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执教大同大学的同时，他还兼任国立东南大学、南洋大学等校的教授。胡明富虽然英年早逝，但是现代数学教育中仍然沿用他所审定的专业名词。胡明富在中国数学普及和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一直泽披后世。作为胡敦富和胡明富的弟弟，胡刚富也自小天资聪颖。1909年，因其杰出的考试成绩被录取为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进行深造，于1913年毕业，获得理科学士学位，而后进入哈佛研究院，在著名的 X 射线学和放射学学者杜安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2年理科硕士学位和3年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学习研究。1918年，胡刚富决定回国， 他深知祖国科技落后，自己唯有投入一腔热诚才能够报效祖国，如同他的两位兄长，胡刚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我国近代教育事业。胡刚富回国之后，为中国物理教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是中国近代物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胡氏三杰胸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明知国内学术氛围和研究条件有限，仍然毅然回国，甘为人梯，筚路蓝缕，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的杰出的人才。受过他们教育的学生中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吴宓、余光远、钱灵肇、严济慈、吴有训、叶启孙、吴建雄、吴文俊、汪道涵、李政道等，灿若群星，不胜枚举。
如果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放，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花似海洋，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回首望，路遥遥，
多少行囊没能住人，
抬头看
光阴仍然，心已斗转，就是这样，一座哺育了众多名人先贤的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村，却差点淹没在岁月沧桑的尘埃中。2013年年底，在胡宇仁先生诞辰145周年之际，由胡杰个人出资近1000万元修复的击鼓仓蒙学堂 英语操场、胡语人墓等文物点正式的建成对外开放。昔日的残壁断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色古香的青砖木洞、粉墙黛瓦、回廊亭台、小园相径。蒙学堂里三尺讲台、条凳木桌摆放俨然，展示室当中胡适三杰以及后人编撰的数学、物理等学科的珍贵著作原件一应俱全，莫言、岳兆言等著名作家的书信手札原件琳琅满目。英语操场内锈迹斑斑的吊环还是100多年前的原物，令人流连忘返。拨开古村尘封的历史记忆，令人啧啧称道的不仅仅是迄今尚存的众多历史建筑遗迹，更多的是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家的村前胡适举家创办公学、践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伟大追求。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在风景宜人的西高山路，村前村这座古色古香的江南名村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迷人独特的风韵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飞飞，编辑陈卫，监制刘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